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星期一到星期五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欢迎大家来到授之有道这个节目啊。昨天呢，我们跟大家讲了白左的第一段。那么其实白左这个字呢是中国人发明的，我讲了2010年在中国最先出现这个字，然后呢逐步的改变这个字呢，现在在中国人的口里呢变得特别的多。但这个字呢有两个字啊，这里白颜色左叫白左，其实是两个字啊，都跟它字面的意思不同。第一个白，它不一定是白人，什么人都可能是白左啊，黑人也有，亚洲人也有，这些人呢的思想是那方面的，他属于那一类的道德标准的，我们就把它叫白。左呢也不是意识形态上的左，不是我要同情社会主义这就叫左，那不是的，他是对很多的个人的道德标准他偏左，这个叫白左。大家讲这个不太明白啊，这个我们讲白左呢一般就是指这个极端自由派，那个或者呢美国叫进步主义者，在美国叫进步呢可能是贬义啊，有很多人是主张 progressive 啊，我们要进步的，这种人呢基本上就是白左啊，或者是 extreme liberalist 就是极端的自由派，这也叫白左。这个白左有什么共同的特征呢？第一个，他们居高临下，这些人呢你见了他的面，他以道德高度来压你。我有一两个朋友就是用典型的美国白左，跟他讲话呢，他们觉得他讲的都是真理，从来没有想过这个事情可以商榷，就是这种居高临下。第二个呢，你觉得他很虚伪，因为他讲的事情呢都是他们所想象的道德层面的事情，是虚的事情，到现实呢他们反而是不表态。比方说有一群黑人跑到超级市场去偷东西，还不是偷东西就是高卖的，就是拿了就走，那么抓了以后他们呢没有办法，因为如果他在商场看见别人抢他不能说他对，但是呢看见警察抓他们他又很想讲警察是错，所以呢我觉得他们很虚伪。第三个呢甚至很天真啊，所以我讲呢白左就不一定都是白人，也包括美国的很多亚裔也是白左。白左呢强调政治正确啊，他只关心大而空无法落实的事实，而不是以现实的方式解决现实世界的问题，犯罪率高不管啊，非法移民不管啊，虚拟的讲平等。所以呢这个白左这个词在中文的语境里面是有一定的贬义的，但是呢在西方这种白左呢并不觉得这个称呼他做错了什么，他觉得很光荣。那一般来说他们认为这是为动物保护权利，为环境保护发声，为平权，为肤色平等，为了 LGBT， 为了女权主义，为了素食主义，或者是对待非法移民方面的态度，他们是完全正确的。所以呢他们这个说法呢是一面倒啊，他们根本不会考虑别人的想法，所以呢这个词呢这个不一样啊。在西方如果你说啊你属于白左，他也听不懂，这中国人分的，但是要讲这些进步派其实都是白左，他们觉得挺骄傲，他们不觉得有什么问题，他们有一种良好的道德的优越感。那么这里讲了半天，大家说那为什么你要这么讲他们呢？因为我首先我自己不是白左。那么大家说为什么这些白左他讲的这些事情我们要集中起来讲呢？为什么说他们同情心泛滥？这些同情心泛滥的人他怎么对社会造成的损害呢？我想几个例子啊。第一个就是美国的白左对犯罪滥用同情心，这个是最重要的。那么很多人认为啊，这些人犯罪他出来杀人啊，出来抢东西啊，出来超速行车把别人撞死啊，这些呢都不是他们的问题，那是他们造成他们的制度的问题啊。这个就是无缘无故啊，为什么他们会犯罪呢？是因为他们造成他们的制度不好，他们本身没有问题。所以呢即便他出来杀了人，他乱开枪，他抢东西，强奸妇女啊，你们呢要照顾他们，要纵容他们的罪行，要善待他们的生活。 哎，这个就是滥用同情心了。左派的候选人和他们的支持者主张呢，取消这个刑期，大量的释放罪犯，监狱的关的人呢，要按种族分配啊，黑人只有14%的人口，那监狱里的黑人也就是14%，按人口来分配，剩下的白人多就应该关得多，这是从哪说起啊？就是这样的。那个并且说那个黑人或者是拉丁美洲这种人在监狱里不能过高，现在一个监狱关了一半都是黑人，那是种族歧视，他不管他犯了什么罪，就是这种了，并且呢。要更多的释放黑人和拉丁美洲裔的囚犯啊，这些人要放。那一个人他有意的去杀死几个人，判的死刑，废除死刑。那么认为呢，这个死刑呢是不对的，是一种威慑力。那取消死刑，还要取消犯罪的保释金，因为有些人犯了罪，他打伤的人关进去要交多少钱保释金，把他逃了，这不对的，保释金要免了。罪犯呢，在出庭被审判以前，他拥有绝对自由，随便他回家，这些是过分了。另外，他们有些主张呢，基本上呢就是动摇文明社会的根基的，就是要削减警察经费。这个很多啊，大家说不是吧？有的，那个黑人命贵运动的时候，有些城市，明尼阿波利斯甚至把警察局取消了。那警察局没有了，对我们一般民众不就没有保护了？那么。并且 Joe Biden 这亲自还承认过，他支持把警察的经费啊分流到其他机构，就没有警察局了，这 Joe Biden 自己说的。所以我们说这些白左的人士主张对于轻罪呢就不要处罚，比方说在加利福尼亚州偷东西超过低于$950以下都不算入罪，抢劫也不算不能入罪，所以你手上拿一个包包里面装了钱，给他一把抢了把你打倒在地，因为他抢的钱不到$950，那不犯罪，抓了就放。对于重罪，比方说强奸罪是多重的罪啊，从轻发落。那么在美国强�奸罪量刑不超过3年，那么还要等到那些定了重罪的犯人开始服刑以后，他们呢又开始提出改变了。这些白左呢说要改变监狱的环境，让这个犯罪呢就更加舒适。那么犯罪出狱以后没有地方呢，哎，这些白左呢要政府免费的提供住房，那这就是白左的主张。
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受之有道节目，听王受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这种白左人士滥用同情心，就导致给一个嫌疑人定罪的成本变得极高。那在美国，如果对一桩谋杀案定罪，特别是定死罪，没有上百万美元的诉讼费，没有这个成本，根本定不下来。即便定了罪，处置一个罪犯的成本也是极高的。比方说2017年3月份，加州立法分析师办公室公布了2016年看押刑事犯人的费用的报告。这份报告呢，看了以后引起公众的哗然，因为每年看押一个犯人的费用居然高达$70,000，而上哈佛大学一年级学生的学杂费加上食宿费也是$60,000，所以这犯人的费用比读哈佛大学还贵。所以媒体很多嘲笑说，还不如让那些罪犯上哈佛大学，反而更省钱。那么为什么美国看押这个犯人的成本这么高呢？其实监狱设施的费用、伙食费和改造费，也就是让他们学点技能，都很低。高在高在什么地方呢？高就该在看守人的工资和医疗费用上面。这些每个的犯人的每年的医疗费是高达$21,000，当年的美国人均的医疗费用是$10,000，犯人高达$20,000，你能不能想象？这就是这些白左呢搞出来的。所以呢，我们可以想象，这样的司法制度破坏了美国的社会的法律和秩序，让法律对犯罪没有太大的威慑力，从而导致了美国的犯罪率极高。根据联合国的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的数据，美国的重罪就包括谋杀、入室抢劫和强奸的犯罪率是日本的20倍，是韩国的3倍。 这个情况严重啊。大家说那就光美国情况啊，不仅仅这样啊，这种犯罪率特高的情况在欧盟大部分国家也是这样，因为白左太厉害了。比方说欧盟当中的两个最大的国家德国和法国，这个德国的重罪率是接近美国，后者呢法国超过了美国。如果呢把联合国给出的各国犯罪率和各国人均的 GDP 做个对比，全世界的总体趋势是人均 GDP 越高犯罪率越低。那么但是深受左翼思想影响的美国德国法国反而是例外，人均 GDP 高于其他大部分国家，整体应该是发展水平高的，但是犯罪率是高很多。也就是美国德国法国 GDP 高，但是呢同时犯罪率也高，这是完全奇怪的，就是那种白左的言论了。那么讲到这一点大家说就够了吧，没有的，还有非法移民。非法移民美国就不用讲了，这个三年进来了7700多万的非法移民，现在在美国非法移民超过1100万人，可能只有多没有少啊。在欧洲的非法移民的例子也就很非常离谱了，那个欧洲旧大陆的国家在历史上它就不是移民国家，它跟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这些新大陆国家不同，它没有移民的历史。那么我们说呢，这些欧洲的国家他们完全没有处理移民问题的经验可谈，美国有经验。美国呢当然因为国家大，他每年这个收100多万的合法移民他也容得下，现在呢非法移民太多不知道怎么办，但是美国呢对于处理移民问题应该经验比德国法国高得多。那么所以呢这个美国呢在这种情况下这个他有经验，他都犯了这么大的问题。那么在欧洲的国家，就是欧洲旧大陆的国家，他们呢搞了这个申根条约，开放边界，大量引入非法移民和难民，就造成了巨大的欧洲的社会问题。其中最大的问题就是新移民不是以个体的身份进入欧盟国家，他们是成批到达的，而他们到达呢他是没有意愿融入当地的社会。我这到德国到法国看，那些来的这些伊斯兰教的人口进来以后就自己把教堂买下来搞清真寺，根本没有想融入你这个社会，那倒是呢你给他挤得不得了。到示威游行时候他们叫口号叫法国人赶出滚出巴黎，你看就到这么荒诞，这就是结果了。这个欧洲的这些左翼人士，欧洲的白左呢，他们还是支持多元化啊，纵容极端宗教的传播。比方这个英语国家，欧洲大陆的这个左翼势力极为庞大，他们控制着媒体，使得在英国这类国家基本上听不到中间派和右翼的声音。由于欧洲大陆国家没有应对移民问题的经验，他们对移民问题呢缺乏深度的思考，导致他们有很多做法非常的幼稚。那当地人呢又滥用同情心，那么新来的移民开始以多元化的名义摧毁这个法国德国原有的宗教和文化。在治安方面呢，大量的非法移民严重的破坏了社会的秩序。在经济方面，这些新来的移民的福利开支大大的增加了纳税人的负担，这不就是连续的吗？这个连带起来，欧洲现在受到的负面影响就大于正面影响了。美国就不用说了，美国就已经是掉到沟里去了。现在呢，这个美国人出于这个没有办法容忍白左，才投了票选了 Donald Trump 上台。大家是不是说 Donald Trump 特别好的？我不认为他特别的棒。为什么大家还选他呢？得那么高的票数呢？就是白左搞过了，搞到美国人觉得连自身的安全、自身的经济安全都没有了，就选一个人给你们看看。所以呢，这个就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偏差。那么任何一个国家经历了工业化和现代化，实现了基本的自由和经济上独立的这几代人，他们是相当于这个创业奋斗的第一代啊，这工业化以后的这一代，他们的后代就是他们的儿子孙子辈或者后几代，他们生来就在一个富裕自由的环境里面，这就叫做民主富二代。 他们完全不了解当初他们的祖辈为了争取个人的权利和经济上的地位所付出的艰辛的努力，不懂得珍惜自由，不尊重他人的权利，自我感觉良好，居高临下的对待他人，滥用他们的同情心，这就是现在白左的问题了。
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受之有道节目，听王受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那个生活在好多人这个世上呢，大家都没有想到，现在在中国也有这么一代人，嘴巴都是讲这个很左，非常的偏同情白左，他们觉得他们是属于这个真正掌握真理的这一代人，他们跟那个创业的一代，这个和享福的二代，他们之间肯定有代沟，因为他的富二代的爸爸妈妈是苦斗出来不容易，富二代呢指手画脚，所以呢这个就是这样的情况。我们讲现实情况吧，大家讲讲。第一个，这个世界上没有那么多人啊，这可怜的人需要这么多人去同情，这个大家说你这么冷血啊，的确如此，世界人口太多了，大家先同情一下自己，把自己的位置摆正啊，再去同情他人的。我们知道这些前面讲的白左的这种泛滥的同情，这是过分的同情，这种同情呢差不多是一种侮辱。那是不是侮辱呢？啊，那肯定是的，一个人跑到店里偷了所有东西，那警察不能抓是犯罪，警察犯罪。一个人开枪杀了人，你要他在监狱里面，要给他过好日子，要他受教育，你反思制度。更不用说我们加州的州长这个 Newsom， 那个就开辟了很多的路，所有的黑人都要给$300,000由加州的纳税人去捐付啊，认为我们都有原罪，凭什么？这个奴隶制都废除了100多年了，你现在还在要我们赔，这要赔到哪一代去啊？这个就是这个白左的这种泛滥。那么我们知道，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富有同情心啊，用我们要用什么样的力量就去做那个，不要我们说这个要想办法自己的努力去做到你该做的事，而不是见到那些坏人，你每个人都认为是制度造成的坏人，攻击制度而不攻击那个人，那个人他坏他是有道理的。所以呢，这个大家说这就是白左的问题。我们知道这么一个多世纪以来啊，这个世界没有变好啊，今年已经到了这个年底了，今天我给大家讲话的时候已经到了2024年10月27、28号了。到了今天我们知道200多年这个铸造成强大的这个美国英国这样的世界，那个其实它的缔造者不是自由主义，是保守主义思想。那个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大家说保守主义是非常落后的，非常反动的。其实我们想想，这些西方国家是靠什么铸造的？是靠保守主义，不是靠自由主义，不是靠进步主义啊。我们今天就讲讲，我们说要了解这个铸造了西方这强大基础的保守主义，要了解谁呢？就了解英美保守主义的鼻祖啊，这个人叫 Edmund Park。 Edmund Parker 呢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但是他是一个保守主义者。这个人呢大概是一个比较我们觉得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研究的一个对象，因为他的这种保守主义呢，这个 Edmund Parker 他是影响了后代的。 Edmund Parker 呢是18世纪的人，他是英国的政治家、作家、演说家啊，他当了很多年的英国的辉格党的党员。大家说 Edmund Parker 为什么重要呢？啊，他说他要保守的，他说就是自由的，如果这种是自由的那就是保守的，他有这个看法。那么这个怎么解释呢？不是矛盾吗？自由保守，按照当代的美国保守主义思想家叫 Russell Kirk， 他就说过一句话，他说伟大的自由主义者都受到过帕克精神的这个惊染。帕克和保守主义， 他为我们现在的生层次提出了几种新的思路，我们讲到了四个思路，这就是保守主义又是自由的。第一个，他认为呢，这个有大家想几个思路啊，今天欧洲和美国共同面临的难民的冲击是什么样的结果？难道是简单的两种宗教的文明的冲突吗？就是是不是因为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冲突搞得欧洲和美国面临难民的冲击？这是第一条。第二个，欧美会不会因此这个冲突会收紧啊，并且关闭接受外来移民？那么会不会完全关止这个难民的大门？那么整个世界会不会陷入新的对抗？那这今天几个问题都是思考题啊，就是说这个到底这是我们就研究这个 Parker 的这个说学说看到了这一点。第三个，对于处在这个前现代的国家地区啊，这个保守主义大溃败、白左崛起啊，这些地方，它有会形造成这些地方的大倒退吗？这个就是说还没有达到现代化，如果白左思想引起的话，这些国家是不是会退到没有办法变成现代国家？那个这个是几个。那么第四个，就是现在欧美出现了极其严重的这个右转的倾向，甚至人呼吁这个法西斯，那么大家担心就是新的极权主义在欧美会不会再次崛起？现在我们看见几个政府都垮了，这个法国的政府、德国的政府、这个韩国的政府、美国的政府，现在选举都已经垮了。那么新上来的估计都是严重的保守派。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新的极权主义会不会在欧美重新出现呢？我们今天跟大家讲这个白左，又讲到了保守主义的鼻祖这个 Edmund Parker， 其实我们想到了这么一些问题啊。白左呢，本来是一种比较幼稚的理想主义的世界观，那么这个大家想呢，这个右翼的保守派他的形象是历尽沧桑、白发苍苍的顽固老头子，那么这个就是讲到了这一点呢。那么但是呢，大家说这些老头子没有用啊，其实有很多事情让我们不断的去产生新的想法。我们看看这个 Donald Trump 今年的选举就是一个白发苍苍老头子的胜利。 Donald Trump 今年横扫美国七大摇摆州，高票当选美国总统，美国选民用选票否决了民主党奥巴马的激进自由路线，选择了捍卫美国传统的价值观，让美国回归常识，那么当然这个影响就大了。那么所以呢，在这个整个过程里面，我们看到整个国家都在变。我们现在看看欧洲啊，欧洲现在患了一种病，这个病呢叫欧洲病，经济层面是这种高管制、高税收负担、高福利、企业缺乏活力，政治社会层面主体的民族和主流文化丧失了整体能力，种族和文化的过度多元化，这个已经出毛病了。大家说这个毛病哪看得见呢？今年法国的奥运会开幕式，那基本上就是个群魔乱舞，让全世界都惊掉了下巴。这一次的表演就是奥运会，法国的奥运会的开幕式应该是极进自由派的最高光的时刻。那么看完这个开幕式，大家说看看这个白左怎么样，就是把法国搞成这样，所以大家呢就看到了。
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那么我们知道在这个整个情况之下，这个呢就开始发生了很多的改变。那个我们知道这个英国有一个政治家，英国保守党啊，这个叫做 Nick Gandy， 他呢从英国的保守党跳槽到改革英国党的大金主，他呢就是想办法要创造一个真正的英国的这个保守派的政客。这个 Nick Gandy 呢，可能就是改革英国党啊，叫 Reform Party， 就是要当英国的伊隆马斯克。美国有个伊隆马斯克，英国有个伊隆马斯克叫 Nick Gandy， 那么并且呢在 这个 Nicole Candy 见了马斯克以后，这个他们在媒体上发了一篇叫做伊隆马斯克认为英国正陷入危机的文章。那么所以呢，这个伊隆马斯克也都会支持改革英国这个 Reform Party， 那么这个要捐钱。所以在这整个情况之下，我们看见欧洲还是美国都在为改革这个自由派所造成的白左现象现在付出代价，老百姓投票支持，而富豪们投钱去支持。我们知道 Steimer 的英国工党政府上台以后，英国的社会的撕裂越来越严重，八月份发生了席卷全英国的暴力骚乱事件，有40,000名英国农民开着拖拉机进入伦敦抗议英国工党政府出台的税收新政，那么也就是从2026年开始对价值超过100万英镑的农业资产征收 2% 的遗产税。这个农民呢开了几万部拖拉机到伦敦抗议。那么所以呢，如果我们想想工党的这项税收政策落地，那英国的家庭农场和粮食生产就完全破产，完全摧毁，英国白人的最后一块自留地就不复存在，英国社会的传统根基呢就逐步会消失。你看就有这么厉害，白左当了总统。那么现在呢，外来的人呢也像潮水一样的涌入英国啊，每一天有接近1000名非法移民入境。这个今年的10月份进入英国的非法移民呢就达到了3万多人啊，刷新了单月入境的新纪录一个月。所以呢现在大家呢就说，这个连英国人现在都是支持这个 Donald Trump， 认为英国需要一个 Donald Trump。 英国人呢被这个激进自由派折磨得够呛，他们也就希望自己有自己的英国版的 Donald Trump 来帮他的忙。那么伊隆马斯克呢，他也都支持啊，不但支持英国的这个 Reform Party， 他也支持德国的选择党。德国选择党呢是一个极右翼的政党啊，这个德文译成英文叫 Alternative for Germany 啊，这个德文叫做 Alternative für Deutschland 啊 AFD， 这是我们知道极右的政党。马斯克在 X 平台呢说，只有德国选择党才能拯救德国，也是表达这么一个意愿。目前德国的另类就是选择党已经赢得了这个德国议会的19%的票数，位居第二。这个基督教民主联盟是31%，选择党在19%，差不多20%，所以呢这个票数不得了。那么所以呢现在这个好多人都选择和这个选择党这个结合，政党呢需要和右翼结合。所以现在我们今天讲白左，我们就讲到白左的这个刺激的反应是整个欧洲开始想办法走向这个保守化，这是现在的问题。这个目前选择党的形势，它呢这个还没有达到断崖式的领先19%，但是呢他得到了伊隆马斯的肯定，是我们知道这是行的。我们选择党的政治概念是什么呢？几个啊，德国不跟欧盟玩啊，废除欧元，我们还是回到 Deutschmark， 回到德意志的马克啊，这个是第一个。并且呢德国选择党呢呼吁德国退出欧盟，举行全民公投，就像英国一样，就不跟欧盟一起玩，因为德国不受拖累。第二个，这个选择党支持煤发电和恢复原子能发电，这个党呢提倡建设新的煤发电厂，建那个核能啊，这种发电，并且恢复进口俄罗斯的天然气。这个就是说德国不能花那么钱去搞买这么贵的油。第三个，他加强德国的军队建设，要打造一支装备精良的德国武装部队，并且给予国防部充分的财政和支持。还有第四个，边境管制，恢复德国边境管制，驱逐非法移民。现在德国跟外国没有边境，拿了一个根申条约就能够随便进入德国，这个呢就要想办法限制，并且呢对非法移民提供最低限度的支持，不给那么多支持，要求离开德国的个人所获得的福利限制 应该在维护人类尊严所需要的最低水平，这是选择党啊，德国的。还有一个，这个限制堕胎，堕胎应保持绝对例外，也就是人口要多。还有一点，这个选择党不要对电动汽车支持，不应再优先考虑电动汽车，应该停止对充电桩这种公共的投资，不要搞那么多，汽车就汽车。这个呢，基本上的这个政纲啊，是美国的当选总统 Donald Trump 政策的翻版。这也就是为什么伊隆马斯克在 X 上公开的支持的选择党。这个呢，就讲到这么多。那个德国选择党的主席叫 Alice Elizabeth Wider， 他呢就回复伊隆马斯克说你说啊，你讲的完全正确，伊隆啊，我们呢集体看看集体主义是怎么毁了我们的国家，那个我们是要等德国强大。我们看到这整个世界的这个变化，基本上是否定了白左通过这种极端政治所造成的这个基础，通过极端保守主义希望欧洲的国家恢复到自己的尊严和自己的强大，所以这个就变成潮流。所以讲白左呢，还不一定就是一个好玩的事情，这是一个欧洲在改变自己未来的一个要针对的攻击的目标，就是白左。好的，我们这两讲大概就把白左讲清楚了，谢谢大家的收听，明天再聊。